震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竟是这个原因。皇帝王莽竟是穿越者，考古学家听完都懵了。明朝皇帝朱元璋最得力的手下，小时候竟然叫这个名字。
那么在哪里才可以听到呢？
先切音乐。
最古老的名人资讯，最猎奇的古人八卦，古人社区，这是你没听过的全新版本。每周一晚九点，我们在百科探秘之古人社区等你。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这里是 VOS 广播电台百科探秘之古人社区，我们将要与你分享最古老的名人趣事，最猎奇的古人八卦。我是主播许清，今天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古人真的和现代的画像长得差不多吗？那么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与我们进行讨论，或者到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很有意思的话，你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搜索青春调频关注即可，或者到微博上面 @VOS 广播电台，我们也会时刻关注你们的消息。其实看古人画像是否和古代人长得差不多，总共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则是画师与画中人是否见过面，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画中人和画师是否处于同一个时代当中，而这一点尤为重要，可以说是后继评判一切标准的先决要素。倘若二者是处于不同朝代的所谓的神交，那么这幅画的写实程度十有八九不可信，因为没有真实的模特。那么后世画师在作画只能是依赖文字记录，而古文简练的记录很难对人的面部特征有具体的形容，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可信度则极低。而此类画像的典型代表就是我们小学课本当中最著名的杜甫和李时珍的形象。1952年，周恩来总理收到莫斯科大学来函，希望中方提供素材以完成大礼堂世界各国科学家拼贴像。而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认为李时冲和李时珍和祖冲之最为合适，但寻遍汇集古人画像的南薰殿以及三才图会当中都没有找到这两位科学家的画像。于是身为徐悲鸿弟子的蒋兆和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最先开始创作的是李时珍像，结果遍寻古籍也只找到《本草纲目》当中关于李时珍形容样貌的八个字：粗然貌也，冠然身也。 翻译过来就是面目温润端庄，身材消瘦。而这些信息也只能勾勒出一个大框架，并没有一些实质性进展。于是蒋和照想到了一个神奇的方法，既然没有真的模特，那么他决定用同样职业背景的人物作为蓝本来创造出这个人物。而巧合的是，他的岳父就是一位老中医，并且面目身材和《本草纲目》当中的形容竟然也相似。本着天下老中医都差不多的思路，蒋兆和按照老丈人萧有礼的形象创造出李时珍。此门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创造祖冲之像时，考虑到祖冲之不仅仅是数学家，还是天文学家。而蒋兆和选择的人物原型则是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而到了创造小学课本万恶之源杜甫时，蒋兆和在话题处写道：我与少林情疏矣，提笔如何画愁眉。他认为自己年轻时贫困奔波的境遇和悲惨的杜甫如出一辙，于是他果断选择自己作为蓝本。所以我们看到的杜甫像其实是蒋兆和本人。而更为夸张的还有三才图绘，是由明朝人王琦以及他的儿子王思义这对父子灵魂画师所创作。这部书中的人物形象跨度之大，从盘古一直到明代的海瑞。当然如果你们想要看到画盘古，就要知道这件事严重不靠谱。但是由于时间紧急，任务重，事实上他们采用了批量式的生产路子，目的是只要给你们画出来就行。至于真人是不是这样，您就当看个乐。而其次就是画家的做法画技如何。如果是传统的国画画技，则更为注重写意。其实很多国画主题并非是人物特写，而是以风景为主，人物为辅，至于真的长相如何。因此此类画作对于人物的描绘主要体现气韵上，是否写实则显得并非如此重要。譬如清代工画家吴谷祥，他非常善于画宫室女，然而他笔下不同场景出现的女子基本长得一模一样。而这样的古人画像从写实程度上自然不可信。其实说到对人物精挑细选上面，西方的计划在明朝的引入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融合了西方人物画技，创造了波澄画派的征求作品。而这种作品在人物神态形貌迥异，并且面部气节非常饱满。譬如朱元璋的画像，流传至今十几幅画，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画像，一种正常，一种奇怪。出现这样的说法，总共有两种，一种是前朝的皇帝，后面朝代来画。除了说到第一个原因，画师没有见过真人之外， 还存在于对前朝恶意丑化的情况。而第二种是朱元璋本人为了掩盖其出身草莽的问题，故意用传统思想中一人必生异象为由，创造出一个旗鼓冠顶、天地朝向的相貌。而不管真实情况究竟是哪种，都给帝王相的可信程度大打折扣。而听过这篇文章，想必大家对于此类的故事都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不过这些还是比较粗略的概括一些，当然关于此方面的故事还有非常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去多加搜索与验证。好了，今天的古人社区到这里就结束了，材料转载自网络，敬请锁定青春调频，我们下期再见。